你知道吗？所有电子设备都有心跳，它就像我们人类的心跳一样，生命不息，心跳不止。电子设备的核心是芯片，而驱动芯片工作的心跳叫做时钟信号。顾名思义啊，它就像永不停息的钟摆一样，周期性的产生零和一。如果我们把时间作为横轴，信号的值作为纵轴，那么把时钟信号表示出来，就是在一个零和一之间均匀交替变换的方波。看起来啊，和我们人类的心电图有点类似，都是在周期性的变化着。那么对于数字芯片来说，时钟信号之所以非常重要，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啊，是时钟信号能够帮助芯片里所有的电路和组件进行同步，让他们按照同样的节奏去进行工作。我们呢，可以把一个芯片想象成一个管弦乐团，里面有很多演奏不同乐器的音乐家。但是呢，如果让他们自由狂飙，那么就算每个人都是朗朗，合在一起啊，肯定只有上头。所以啊，需要一个指挥家，让每个音乐家呢都按照同样的节奏来表演，琴瑟和鸣。那么一个数字芯片啊，包含成百上千个模块和组件，其实就是依靠时钟信号来指挥和同步的，然后来共同完成非常复杂的功能。那么不仅在单个芯片里如此啊，在芯片外面，就是多个芯片之间也需要同步。那么在万物互联的时代，每个手机、每台电脑其实都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这些设备之间进行相互通信，进行数据的传输，也需要通过时钟信号进行同步，确保数据准确的发送和接收。那么就像交响乐队加上合唱团需要一个指挥啊，去同步和协调是一样的道理。时钟信号的第二个重要性就是它决定了数字电路运行的速度。通常来说，时钟信号越快，数字芯片运行的速度也就越快。我们用频率来衡量时钟信号的快慢，它指的是每秒产生的零和一这种时钟脉冲的数量。我们可能都听过啊，手机和电脑的这个 C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能运行在几 G 赫兹。其实啊，它指的就是时钟信号每秒钟可以在零和一之间切换几亿甚至是十几亿次。频率其实也很好理解，就像唱歌的时候，有人唱民谣，慢慢悠悠的唱半天，其实也唱不了几个字。但是还有人呢，唱 rap， 一分钟快嘴啊，噼里啪啦的几十个上百个字。我们其实就可以说，说唱的这个 rap 吐字的频率比较高，唱民谣呢吐字频率比较低。频率越高，就代表着数字芯片在一秒钟之内执行的任务就越多，性能呢也就越高。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游戏玩家把 CPU 去进行超频，本质上啊，就是因为取得更高的游戏性能。那么既然时钟信号那么重要，你有没有想过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的原理上看起来非常简单，不就是周期性的产生零和一吗？啊，但是实际做起来其实有了大的学问。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具体说说数字电路中的时钟是怎么产生的，都是干货啊，可以收藏起来慢慢看。通常来说，在数字电路里啊，会有一个特殊的元器件，叫做晶体振荡器，简称晶振。它通常是由晶体、放大器和一些像电容电阻这样的无源元件组成。这里的晶体啊，并不是说我们开黑推的水晶，而是一种由石英，也就是二氧化硅这样的压电材料制成的晶体。那么什么叫压电材料呢？它就是能够把电能和机械能进行相互转换的材料。也就是说，当晶体发生机械变形的时候，它会产生电压。当施加电压的时候呢，它会膨胀或者收缩。那么当切割或者抛光到精确的规格的时候啊，石英晶体可以非常稳定而精确的频率进行振动。那么我们利用这个特性啊，就能使用石英晶体来制作时钟的信号源了，也就是晶振。晶振的工作原理啊，其实就是通过对晶体施加电压，它就会以它的这种自然谐振频率产生振动，然后呢又会通过振动产生交变的电场。这个电场啊，再通过外围的这种放大电路进行放大，就产生了在零和一之间不断变化的电信号。前面说的那些无源元件啊，其实是用于调谐晶体的谐振频率，并且为放大器提供一个反馈回路。这种反馈回路啊，有助于保持振荡的稳定性，并且确保时钟信号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准确和一致，最终产生稳定的时钟频率。晶振啊，应该是数字电路中最常见的时钟源。它的优点很多，比如说非常稳定，一旦制作好啊，就不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产生时钟信号的质量啊，也比基于无源元件的这种 RC 和 LC 振荡电路要好得多得多。那么即便如此啊，晶振其实还有三个比较关键的缺点。首先呢，就是体积大，成本高，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啊，因为见过晶振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毕竟是真金白银的一块晶体放在这里，再加上周围的这些放大器和无源器件，一堆东西都放在那边，那么面积大这个问题对于小型电路来说更加的关键和致命。那么可能我的设备需要做得很小，那么肯定就不希望为了晶振占据了很大的电路面积。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晶振其实也可以做得越来越小了，但是这样的成本也就起来了。 晶振第二个缺点就是生产工艺比较传统，交期长。那么从技术角度来看啊，晶振的可靠性相对于这种半导体的工艺来说是较差的。比如说晶振对于振动和冲击的抗性就比较差，而且 PPM 就是全温度范围漂移比较大，导致呢它的交期比较长。那么从性能指标来看啊，晶振的第三个缺点啊，就是产生的时钟信号质量还不够好，很难直接提供高于100兆赫兹基频频率的输出，需要使用锁相环或者是这样的技术啊，才可以输出更高的时钟频率，所以呢谐波或者是杂散比较多。衡量时钟信号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啊，叫做 jitter， 中文呢经常翻译成时钟信号的抖动。那么理想情况下，时钟信号就是从0和1两个值来回切换，切换的过程是直上直下的，但是呢实际情况啊，这个上升和下降的切换会有前后抖动，导致时钟相应的频率会发生微小的变化。那么现代的数字系统啊，对于系统时钟的抖动一般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如果时钟抖动不能满足系统的指标，就会引起同步的失败，进而导致电路功能发生错误。那么为了解决前面这些问题啊，人们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时钟发声技术，名叫体声波技术，简称 BAW。事实上啊，鲍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技术，它原本是一种用于无线通信的微波滤波器，它使用压电材料来生成和检测声波，从而实现对信号的过滤和处理。鲍啊，也就是 BAW， 能够提供高带宽和低损耗，因此传统上被广泛应用于手机基站、卫星通信和无线网络设备。那么问题就来了啊，体声波技术鲍这种滤波技术怎么就拿来产生时钟信号了呢？细心的朋友可能听到了啊，鲍的工作原理啊也是基于压电效应，和石英晶体非常的类似。那么从本质原理上来看，压电效应就是指当一种材料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它内部的电荷分布会发生改变，从而产生电动势。而由于电荷分布的变化是微小的，因此电动势也非常微弱。但是呢，当电场强度较大的时候，压电效应就会变得非常明显。这种效应啊，被用于制造各种压电传感器，比如说这种振动传感器啊、压力传感器和声音传感器。这个鲍振荡器啊，通常由夹在两个金属电极之间的压电基板组成。这些基板的材料啊，通常是由这个泥酸锂、碳酸锂或者是氮化铝组成。那么在实际的鲍产品工艺和制作里啊，通常采用氮化铝薄膜，这是因为它有着良好的半导体工艺的共容性。那么共容性啊，指的就是可以在单个芯片或者是器件中整合多种制程技术来实现多种功能。那么具体来说啊，在上下两层的金属电极中放入氮化铝薄膜，然后当交变电压施加到金属电极上的时候，它会在加电薄膜中产生高频体声波振动。这个振动啊，再通过压电效应转变成电信号，然后呢就可以对信号进行滤波，提取出需要的稳定频率，然后就能作为系统的参考时钟或者是基频时钟了。那么从鲍的工作原理可以看出来啊，它和晶振相比的主要区别其实就是把晶体换成了压电薄膜。那么和晶振相比啊，鲍振荡器有三个主要的优势。首先啊，鲍振荡器产生的时钟抖动更小，这主要是由于鲍振荡器的中心频点能够达到 2.5G 这种高 Q 谐振，远大于传统晶振的几十兆赫兹。第二呢，鲍振荡器的灵活性很好。那么在晶体的制造工艺里啊，需要不同的频率就要有不同的生产工艺和型号。那么鲍振荡器解决了这个问题，基于鲍振荡器的时钟芯片能够通过分频生成不同的时钟频率，也就是说一个鲍振荡器可以支持多种频率。相比之下，前面说的晶振的频率是固定的，不能够动态的进行变化，这样灵活度就差非常多了。第三就是高可靠性。那么由于使用了半导体工艺啊，所以对于抗振性能和温漂的一致性有很大的帮助，交期呢也更短。正因如此啊，这个基于鲍技术的时钟方案被广泛用于对时钟频率要求比较高的有线和无线通信领域，以及对时钟稳定性和抖动要求比较严格的众多工业场景，特别是对于设计尺寸要求比较严格的工业物联网、小基站这些领域来说，还可以把鲍振荡器和 MCU 集成在一起，并且应用在低功率无线射频设备中，一方面减少设计尺寸的大小，另一方面呢，也能减少由外部晶体引起的无线射频故障。鲍还可以和石英晶体一起使用，作为网络同步器的关键部件，减少数字噪声和抖动，让高速网络传输的误差更小更稳定。那么如果大家对鲍振荡器感兴趣啊，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去看实际的产品，通常呢都会有比较详细的技术手册。比如啊，德州仪器公司就有鲍振荡器的产品系列，包含了差分输出振荡器和单端输出振荡器两类。鲍频率振荡器啊，可以产生标准频率或者是工厂可编程的任意频率。 可以在1到400兆范围，在156.25兆赫兹是典型的 RMS 抖动为100飞秒，那么在10年工作的全温度范围内，稳定性可以达到正负25 ppm，最小的差分输出尺寸啊是2.5×2毫米。那么单端和差分振荡器兼容业界标准管脚输出，可以直接替换原有的晶体振荡器。当然了 ，TI 还有非常丰富和详细的技术文档和应用手册，里面介绍了很多爆振荡器的技术细节、设计方法，也会教我们具体去怎么去选型和使用。其实啊，我前面和大家分享的很多技术细节和内容，也都来自于他们的手册和文档。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看、学习一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